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称可能会给很多国家关税减免。美国股市周一大涨。
美乌在沙特举行新一轮会谈，美俄也将发表联合声明。
美国第二夫人即将访问格陵兰，卢比奥或同行。
美菲展开年度联合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与菲律宾于3月24号展开为期3周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萨拉克尼布”，大约有5000名美国与菲律宾兵士兵参与，重点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大规模机动部署及领土防卫。目前阶段的演习包括作战与专业交流，第二阶段将于今年稍后举行。萨拉克尼布演习自2016年起举办，是美菲肩并肩军事合作的一部分。这次演习之际，美国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已于21号离开华盛顿基茨普海军基地，前往西太平洋，强调维护地区安全与威慑能力。美国第三舰队表示，这次部署展示美国海军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确保盟友安全与区域稳定。尼米兹号航母搭载9个中队，包括 FA-18 超级大黄蜂、EA-18G 龙卷风等机种。第九驱逐舰中队则由4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组成，进一步加强海军战力。
马斯克周一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作为川普政府设立的政府效率部都觉的领导人，他的团队每天都会面临死亡威胁。都觉得主要职责是识别并消除政府内部的浪费与滥用，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效。马斯克感谢团队成员，强调他们为了美国纳税人的利益，选择在微薄的薪水下工作，并且冒着生命危险。马斯克曾强调，随着美国国债上升和利息支出的激增，都觉必须大胆削减政府开支，避免对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制度造成冲击。他警告说，若不尽快解决赤字问题，美国将无法继续提供基本服务。截止到目前，都举已成功地为政府节省了1150亿美元，并解雇了超过10万名联邦员工。川普政府表示，尽管裁员引发一些争议，但这是为了改善政府的效率。他认为，美国公众理解其为拯救国家所做的努力。
近日，土耳其反政府示威持续升温，起因于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鲁因贪污指控被捕，当局的强力镇压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截至目前，已经有1133名示威者被捕，其中包括多名记者。警方在多地动用水炮、催泪瓦斯及橡胶子弹驱散群众，部分示威者则投掷石块反击，至少有123名警员受伤。而伊马姆奥鲁否认指控，称此案是总统埃尔多安为2028年大选清除竞争对手的政治手段。尽管法院还没有批准恐怖主义相关指控，但内政部仍然宣布对其停职，并指定代理市长。与伊马姆奥鲁一同被捕的还有47人。社交媒体 X 平台透露，土耳其法院要求封锁700多个账户，包括记者与政治人物。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主席厄泽居尔则号召持续抗议，民间也发起了抵制亲政府企业，因此示威浪潮仍在扩大。
大陆配偶刘振亚通过社交媒体亚亚在台湾发布迟迟不武统等言论，遭到台湾移民署依法废止其在台依亲居留许可，管制在5年内不得再申请，限制在10天内居于台湾时间3月25号之前自行离境。他原本不服，但当天下午改变心意，将搭机离境。近日，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指中共正对台湾发动公开与秘密的政治战，企图削弱其抵抗意志，最终从内部瓦解台湾。报告建议 台湾应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未登记者应被视为刑事犯罪。报告还建议加重间谍刑罚，特别针对政府官员涉及国安相关犯罪时，应施以更严厉的惩罚。专家强调，台湾应加强国内外宣传，使盟友与伙伴更清楚中共的渗透威胁。报告还呼吁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独立媒体，协助揭露中共影响行动，以维护台湾的民主完整性。
近日，台湾中油公司签署了一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 LNG 买卖及投资意向书，推动台美能源合作。此举将使中油未来能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并争取上游投资参与权，以确保稳定的气源供应。签署过程由阿拉斯加州长邓立维与经济部长郭智辉见证。美国内政部长伯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期待其他重要伙伴如日本、韩国等也能达成类似的合作，并强调，将美国能源出口到盟友，有助于全球安全与繁荣。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由阿拉斯加政府与 Glenfarne 集团合作推动，未来将成为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 LNG 供应来源。这个计划不需要经过巴拿马运河，能有效缩短航运时间并减少风险，提升台湾天然气供应的稳定性。此外，中油表示，阿拉斯加 LNG 计划的推进突破了美国过去对天然气开采的限制，并期望在未来根据台湾需求调整购买量，将阿拉斯加纳为除了卡塔尔和澳洲之外的第三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国。
近期，美国波音公司正试图推翻与两起737 MAX 空难有关的认罪协议。该协议源于2021年1月份敲定，但是因波音未能改善合规和道德计划，违反了缓起诉协议。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司法部去年7月份曾与波音达成了认罪协议，承认其欺骗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然而，德州法官于去年12月以监察人选任程序有缺陷为由驳回了认罪协议，使谈判重新回到原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公司希望川普政府执政下的司法部能给予更宽松的待遇。目前，司法部正在审查多起未决刑事案件。消息人士称，波音可能受益于司法部对企业白领犯罪执法态度的变化，部分协议条款可能会被修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乌在沙特举行新一轮会谈，美俄也将发表联合声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公司去年推出 Copilot for Security， 本周宣布为该聊天机器人加入10种 AI 代理人，自动化治安工作，预定在4月份以预览版上线。微软的合作伙伴也提供了5项代理人，包含隐私外泄回应、监控 VPN 或网关、评估安全监控中心、安全警示分类及重大网络威胁警示优先排序等功能。除了 AI 代理人的功能之外，微软同时宣布了多项治安工具将在4月和5月陆续上线。此外，微软还扩大了云端 AI 的安全态势管理工具 Defender AI 态势管理支援云平台，由微软 Azure 和 Amazon Web Services 扩及谷歌 Vertex AI 以及 Azure AI Foundry 上的所有模型。这些功能预计在5月份开放预览使用，支援模型包括 Gemini、Gemma、MetaLlama、Mistral 和自定模型。
美国媒体与科技集团 TMTG 周一宣布，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串流媒体平台 Truth Plus 以及金融科技品牌 Truth FI 已与加密货币交易所 Crypto.com 署非数范性的交易协议，共同推出基于 Truth.fi 品牌的各种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与其他的交易所交易品 ETP。 TMTG 表示，这些 ETF 将会通过 crypto.com 的经济交易商 Forest Capital US LLC 发售，预计将包含数字资产以及其他以美国制造为重心的证券，涉及能源等不同产业，由 crypto.com 负责后端技术，代为托管，并支持各种 ETF 的加密货币，涵盖比特币。由 crypto.com 发行的 Kronos B 或是其他加密资产，双方计划会在今年推出相关的 ETF 与 ETP，但仍然需要等待正式的协议，并获得监管机构的首肯。他们打算在美国、欧洲及亚洲等全球范围内上架。
中共黑客锁定电信业者的情况，许多人可能会想到去年9月份传出的 Volt 台风攻击多家美国电信业者的治安事故，但也有专门针对亚洲电信业者而来的黑客组织，例如治安业者 Signal 最近揭露的中共黑客组织 Vivrant 就是这种形态的例子。这些黑客针对东南亚一家大型电信业者下手，秘密持续地从事网络间谍活动长达4年，过程中，利用 Web Shell 和隧道工具，以便维持于受害组织活动，并用来进行横向移动，入侵内部的服务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与乌克兰官员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新一轮会谈，讨论乌克兰局势及潜在的停火安排。此前，美俄代表已经在沙特展开长达12小时的闭门谈判，重点围绕在黑海停火与恢复粮食出口协议。预计美俄双方将于25号发表联合声明，但是停火的前景仍不明朗。请听报道。
3月24号，乌克兰与美国代表团在沙乌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会面，讨论俄乌战争的最新进展及潜在的停火协议。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此次会谈是基于美俄谈判的结果进行讨论，乌方关注的核心议题包括黑海停火、能源安全以及美国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在此之前，美国与俄罗斯代表也于利雅得一座豪华酒店内展开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谈判。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美俄谈判的核心内容聚焦于黑海停火，以恢复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该协议曾于2022年7月到2023年7月期间生效，使乌克兰能够在俄军封锁黑海的情况下，继续向全球市场出口粮食。然而，俄罗斯后来退出协议，指责西方未能兑现放松对俄制裁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会谈主要围绕粮食协议的执行细节而展开，并强调该议题源于川普总统的提议，而普京已同意与美方进行讨论。然而，俄罗斯方面并未明确表态是否愿意就暂停攻击乌克兰作出承诺。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周一形容美乌会谈富有成效且具有针对性，讨论除了黑海停火外，还包括能源安全与战后重建计划。美方代表团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皮克和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安东率领，而俄罗斯代表团则包括前外交官、现任联邦委员会议员卡拉辛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别谢达。尽管会谈持续进行，但俄乌战场上的冲突并未减弱。乌克兰官员指出，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基辅、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也遭到俄军攻击，导致65人受伤，其中包括14名儿童。同时，乌克兰铁路系统遭遇大规模黑客攻击，影响到交通运输。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成功拦截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并指控乌军正在对俄境内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击。目前，双方停火谈判仍处于早期阶段，美乌希望至少能达成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临时停火，以避免更多破坏。而普京政府似乎仍在拖延谈判进程， 试图利用时间来推动前线战事，以进一步扩大在库尔斯克州的战略优势。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他可能会给予许多国家对等关税减免，不过他将很快宣布对汽车、铝和药品征收关税。请听报道。
川普21号说，他的对等关税计划可能会有弹性。他24号表示，将从下周宣布的对等关税中划出几项豁免，又说可能会给很多国家减免。川普还指出，未来几天将征收额外关税，包括对汽车、木材和芯片行业等。他还将对所有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负责人将排除一系列对特定行业的关税。同时，在4月2号，对美国对外贸易大部分目标国家征收对等关税。不过，川普提到，4月2号并非涵括所有关税。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汽车、铝和药品这些产品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遇到危机或困难的情况下，包括战争，美国需要确保这些产品的供应充足，以满足国家安全和经济需求。川普在致辞内阁会议时说，我们被其他所有国家都占了便宜。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在同一会议上发言时表示，川普计划在4月2号开始实施一系列新的关税政策，预计包括对等关税与产业关税，届时美国将推出对外税收署。在川普4月2号开始征收对等关税之前，投资人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潜在上升感到不安，但据彭博和华尔街日报报道，关税范围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且针对特定产业的关税预计将被顺延，这提振了市场人气。安联投资管理公司资深投资策略师李普利表示，随着针对对等关税的担忧有所减弱，市场状况正在大幅改善。从风险角度来看，升级或报复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如果政府在关税实施方面采取更有针对性和战术性的战略，爆发全面贸易战的风险就会降低。李普利说，如果对等关税措施能够以更温和的形式推出，这将有望促进美国的经济成长。美股周一大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第二夫人乌莎万斯本周即将率团访问格陵兰。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强调，这次访问是出于友好目的。国务卿卢比奥预计也将随行。美方代表团还将参观当地的美军基地和文化活动。请听报道。
美国第二夫人乌莎万斯将于本周四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格陵兰。此行的目标包括深化经贸合作，强化北极安全战略，以及加强与当地政府的交流。美方代表团阵容强大，除了万斯外，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能源部长赖特也可能随行，并计划与当地官员举行会谈。根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休斯的说法，美方希望透过这次访问推动格陵兰的基础建设发展，并促进美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机会。美国企业目前在格陵兰的矿产开采与基建项目上仍处于初步阶段，特别是在稀土元素与能源领域，美方希望能在该地区取得更大的影响力。然而，此行在格陵兰与丹麦也引发了不满。格陵兰即将卸任的总理穆特·艾格德对美方行程表示忧虑，认为美方未与格陵兰政府充分协商。他批评美国的行为带有干涉意味，并表示格陵兰政府不会正式接待美方代表团。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则指责美国没有事先与丹麦协商，认为这次访问破坏了国际惯例，并对川普政府可能推动的并购构想表示担忧。对于外界的忧虑，川普周一在内阁会议后回应，强调美方行程是友善之举，并非挑衅。川普强调，美方是应邀前往格陵兰，且当地有许多民众希望美国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再度强调，格陵兰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并表示该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至关重要。此外，美国代表团此行还将参加当地举办的狗拉雪橇比赛，展现对格陵兰文化的尊重。 据悉，美方也可能宣布一项新的援助计划，针对当地基础设施、教育与医疗领域进行投资，以进一步强化美俄关系。外界分析认为，美国对格陵兰的兴趣不仅仅是基于经济与外交考量，该地的战略位置也至关重要。作为北极地区的一部分，格陵兰拥有重要的军事与情报价值。美军目前在该地的图勒空军基地已运营多年，并负责监控北极区域的潜在威胁。美国国防部近期也加强了对北极地区的投资，并关注俄罗斯与中共在该地区的活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表示，将会有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多地爆发野火，南卡进入紧急状态；
川普表示将会有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川普表示美国与乌克兰将很快签署矿产协议；
川普政策奏效，现代汽车在美追加投资210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东部多州爆发大规模野火，北卡波尔克郡近日同时爆发三处野火。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最大两处火场完全无法控制，火势已经烧毁超过3300公顷的林地。其中一处是黑湾山火，另一处是森林山火，第三处是鱼沟山火，控制住一半，但仍持续燃烧。南卡州岩地区21号也爆发野火，南卡州长麦马斯特22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全州禁烧令，并下令优先调动人力与设备投入救灾，部分居民也被劝导尽快撤离。朱延州立公园则紧急关闭。此外，新泽西州沃顿国家森林上周也爆发了野火，已燃烧近700公顷，目前火势仅控制一半。
以色列紧急服务部门称，周一早上，以色列北部一名袭击者对公交车站的平民使用车撞、刀刺和枪击。警方声明表示，一名恐怖分子在距离海法东南大约15公里的约克尼姆附近的第十比路口向平民开枪，随后被边防警察击毙。袭击者的身份没有被公布。该声明说，在第十比路口发生袭击之后，边防警察在前往射击训练的途中发现了一名武装恐怖分子，与之接触之后还击并将其击毙。据相当于以色列红十字会的宏大威顿会说，这是一起对一个公共汽车站撞车、刀刺和枪击的综合袭击。一名赶到现场的法新社摄影师看到袭击者的汽车嵌在一个公共汽车的后车亭里。据宏大威顿会报道，一名70多岁的男子在袭击中丧生，另一名20多岁的男子受伤，伤势严重。
周一，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对所有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25%的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宣布，美国将对委内瑞拉征收2级关税，原因众多，包括委内瑞拉故意和欺骗性的向美国秘密派遣了数万名罪犯，其中许多是杀人犯和暴力分子。川普提到，委内瑞拉的黑帮阿拉瓜火车，目前这个团体被美国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川普说，美国正在将这些人遣返回委内瑞拉，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写道，任何从委内瑞拉购买石油和或天然气的国家都将被迫向美国支付25%的关税，关税将适用于他们与美国进行的所有贸易。 总统表示，他将签署关税文件。拟议关税将于4月2号生效。中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原油输出国。此外，印度也在2024年大幅增加了对委内瑞拉的原油进口。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美国与乌克兰的矿产协议将近完成，很快将会签署。川普在内阁会议后对记者说，财政部长贝森特告诉他，稀土协议将近完成。当被问到是否会在周一签署矿产协议时，总统回答说不会，但我们很快会签署。美国代表团23号在沙特阿拉伯与乌克兰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周一，美国团队又与俄罗斯团队在沙特举行会谈，会谈主要集中在黑海停火问题。但是川普表示，在推动结束俄乌战争时，其他的问题也将浮出水面。川普说，我们现在谈论的是领土问题，我们讨论的是分界线，谈论的是电力发电厂所有权。3月19号，川普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期间，讨论了乌克兰的电力供应和核电厂问题。
川普总统周一在白宫与韩国现代汽车高层共同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四年内对美国追加210亿美元投资，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州兴建一座价值50亿美元的先进钢铁厂，并于乔治亚州启用新电动车工厂。川普总统表示，现代将在路易斯安那州投资兴建这个集团在美国的第一座钢铁工厂，总投资额达58亿美元，并为美国创造超过1400个钢铁产业相关职位。川普强调，现代此举是美国贸易政策奏效的证据，特别是对于关税的调整，使企业选择回流美国。现代汽车宣布，在美国扩大投资之际，全球企业正在加速美国本土化进程，以避开川普政府将于4月2号生效的对等关税。川普政府本月已恢复对所有钢铝产品征收 25% 的全球性关税，并将其扩及数百项下游产品，以保护美国本土钢铝产业。
川普政府周一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要求驳回联邦法官向联邦政府下达的重新雇佣数以千计被解雇的联邦政府雇员的指令。司法部请求最高法院驳回旧金山地区法官威廉·埃尔苏普3月13号下达的命令。该命令要求六个联邦机构恢复数以千计的试用期员工的职务。解雇这些员工是川普政府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解决政府赤字问题的行动一部分。但是法官谴责政府不当的大量解雇试用期员工。司法部反驳说，法官的命令支持案件中的原告绑架联邦政府与其劳动力之间的雇佣关系，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政府平等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司法部在法庭文件中表示，法院应在造成进一步损害之前停止对宪法机构的持续攻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表示将会有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国经济不振，继去年全国税收下降 3.4% 之后，财政部3月24号发布了2025年1月至2月份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到2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85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 1.6%，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3634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3.9%， 非税收入75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 据路媒第一财经此前报道，2024年非税收入已比上年增长了 25.4%， 其中罚没收入增长了 14.8%。 中国含罚款在内的非税收入继续增加的同时，各行各业频繁爆出裁员减薪。根据央行21号发布的去年三季度和四季度银行家、 企业家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四季度城镇储户就业感受指数降至30%，超过15年新低。
美国股市主要指数周一上涨，因为有迹象显示，川普政府在对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问题上将采取更谨慎的态度。同时，投资人正在等待经济数据，以获取有关经济健康和通货膨胀情况的线索。受乐观情绪推动，美股周一大涨，道琼工业指数收盘上涨597.97点，或1.42%至42,583.32点。斯坦普500指数上涨100.01点，或1.76%，收5,767.57点。科技股占比较高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404.54点，或2.27%，收18,188.59点。
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期内的第三次内阁会议，重点讨论了效率部提出的削减开支措施。他上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美联储降息，担当其强硬关税计划的后盾。川普说，总体而言，物价正在下降，能源价格也在下降。我希望美联储降低利率，然后你就会看到利率下降。川普还说，随着美国关税的效应开始向经济过渡，需要放松。若美联储降息，效果就会好得多。川普当时写道，做正确的事，4月2号是美国的自由日。川普政府正准备在4月2号宣布一系列的新的关税措施。他认为，为了应对这种转变，美联储应该考虑降息，以便在此期间更好地支持经济。美联储官员上周决定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暗示，美联储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因关税的影响而采取激烈的行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未来将会有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是他在首个总统任期内促成的中东和平协议之一。他特别提到沙特阿拉伯作为可能的参与者，并强调该协议对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最初由美国牵头促成，旨在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他特别提到沙特阿拉伯，虽然该国因加沙战争对以色列有所保留，但仍可能成为协议的参与者之一。亚伯拉罕协议于2020年9月15号在白宫签署，最初由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率先加入，随后苏丹、摩洛哥和约旦等国也陆续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该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促进地区和平、鼓励国际合作并发展经济与技术交流。川普政府强调，透过该协议，签署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和安全合作都能得到强化。副总统万斯在那个会议上指出，拜登政府在过去4年中未能扩展该协议，甚至出于政治动机而刻意忽视。他批评拜登政府未能为协议带来任何新的参与国，导致美国失去了一次巩固中东和平的机会。他表示，川普政府重新掌权后，已将扩展该协议作为优先事项，并透露目前已与多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积极对话，目标是在近期内宣布新的成员国加入。万斯进一步指出，许多国家希望透过该协议发展人工智能、房地产和科技产业，并将历史上的民族或宗教对立放在一边，以追求经济繁荣和区域稳定。他强调，亚伯拉罕协议不仅是一项外交政策，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参与国将透过贸易和技术合作获得实际利益。除了经济与外交利益外，该协议也被视为对抗伊朗影响力的重要战略工具。美国国防专家指出， 协议的签署国在情报共享和军事合作方面的互信有所提升，使得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发生变化。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逐步加强，有助于对抗共同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美国众议员伊萨日前宣布，他将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川普在推动中东和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强调，川普始终致力于促进国际和平，这一点在世界多个地区都有所体现。他还透露，川普政府目前正积极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进行磋商，希望未来的亚伯拉罕协议不仅局限于中东，而能扩展至更广泛的国际范围。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周一裁定驳回川普政府的请求，即解除禁止川普政府根据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将委内瑞拉黑帮成员驱逐出境的命令。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此前发布了命令，要求联邦当局根据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将外国犯罪团伙成员驱逐出境。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3月15号下令阻止川普政府执行一项针对外国犯罪团伙的驱逐令。川普政府官员表示，当博斯伯格在3月15号举行的听证会上发布这项裁决令时，两架用来驱逐阿拉瓜火车成员的飞机已在飞行途中，一架飞往萨尔瓦多，另一架飞往洪都拉斯。博斯伯格口头上命令飞机掉头，但川普政府并未这样做，理由是法官在法庭上发布的口头命令是不可执行的。该事件随后引发了一系列法律纠纷，而川普一度呼吁弹劾博斯伯格，导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也加入这场纷争，发表声明反对川普这一做法。但共和党众议员布兰登·吉尔18号提出了一项决议案，正式要求国会弹劾博斯伯格。24号，博斯伯格作出最新的裁决，裁决令中写道，原告很可能会在另一个同样基本性的理论上胜诉，在可能被驱逐出境之前，他们有权获得个性化的听证会，以确定该法案是否适用于他们。裁决令中写道，由于被指定的原告对自己是否是阿拉瓜火车成员提出异议，在法院能够裁定他们所提质疑的是非曲直之前，不得将他们驱逐出境。但博斯伯格指出，川普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常规移民法规自由驱逐委内瑞拉人。川普政府说，政府遵守了法官的命令，因为在书面命令下达后，再也没有驱逐出境的航班从美国起飞。川普政府还认为是法官越权了，而不是政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